一天又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10天的内观课程已近尾声了。开始这个课程时，将自己完全投入这个修法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就无法给这个方法一个公平的机会。来参加课程，就应该给这种修行的方法一个公平的尝试，一个公平的尝试。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完全按照内观法所要你修行的方式来用功，完全的投入，才有可能办得到。否则，你只会不断的产生疑惑、怀疑，这样子是无法用功的。而如果你无法用功的话，怎么能够了解到这个方法的真正利益呢？然而，即使你非常的用功，却混杂着其他的修法，你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利益，会有所疑惑。你可能会这样想，我在练习中获得这些利益，是因为我掺杂了其他的修法。于是，你不能确定这些利益到底是从哪一种方法获得的。因此，不要掺杂其他的修法，并且完全的投入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在这10天当中，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勤奋、非常老实的用功，给了内观法一个完全公平的比较机会。10天已经结束了，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用这个方法用功。法并不希望你依赖任何其他的人，法总是要求你要依靠自己，要自我医治。回家之后，你可以非常冷静地重新检讨这10天当中你所学到的东西。对于所学到的东西，如果发现它是合理的、实用的、合乎逻辑的，那么你就接受它。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人不应该勉强地接受理智上都无法接受的东西。如果你发现它是实用的，那么就接受它。但是要衡量这个修行方法的特质，这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个衡量的标准。世界上有许多事物看起来似乎都非常的实用，非常的合理，但是并没有带给人们任何的利益。因此，另外一个衡量的标准是，如果我练习这个修行方法，继续不断的练习，它能够为我带来任何的真正的实际的利益吗？唯有这样，你才能够接受它，否则就不要接受。不是为了知识上的满足而已，你必须实际的练习，才能在这一生中得到真实的利益。除了这两个衡量的标准，另外一个衡量的方法，第三个衡量的标准是，它看起来非常合乎逻辑，我实际练习之后也能够获得许多的利益，但是我练习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它是不是会对别人有不良的影响？如果会的话，这种修法就不好。我练习之后是不是也能带给别人好处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修行方法就可以接受。如果经过3种衡量之后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人就不应该迟疑而接受它。当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接受一件事物时，他不会只是在情感上、信仰上去接受它，也不应该只在知性上接受而已。他应该要在实际、实用的层面上去接受，唯有这样才能在一生中给他带来真实的利益。唯有当你在实际的层面上发现他真的可以接受时，你才完全投入这个修行方法。10天之前，你放弃主见，完全投入这个修行方法，是因为我们要求你这样做。如果你不完全的投入这个方法，你是无法给他一个公平的比较机会。回家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完全的投入， 就不是因为别人要求你，你才这样做的。这个决定是出自于你自己自由的意愿，因为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这是一条我应该走的正道，是一个我应该修的方法，它是这么普遍适合每一个人，这么合乎科学，合乎逻辑，这么有效果，我必须过这样子的生活，因此我要完全的投入正法，而且没有时间上的限制，这种投入是出自于我个人的自由意愿，将会是一辈子的事，我这一生当中必须过着合乎正法的生活，正法必定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正法，生活就会变得没有目的。一个人唯有实践正法，将法实际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才能够称为正确的生活。因此，你完全投入于法，就是要试着去过一种属于正法的生活，也就是过着戒、定、慧的生活，过着道德的生活，逐渐能够控制自心的生活，和培养智慧来净化自心的生活，过着一种慈悲、悲悯的生活，能够去爱别人，对所有的其他人都能够怀着慈悲，怀着善意，人必须过这样的生活。写在经典上的法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法，某位老师所开示过的法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法，唯有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法才能算是真正的法。如果不将法运用到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不去实践正法，他也许只是不断地对法玩弄着感情上、信仰上、知识上的游戏，这样子终其一生他都不会得到任何的利益，他只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而已。只有实践正法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利益，而你来参加这个10天的课程，就是学习如何实践正法，如何将法运用到生活当中。这就是过去的10天当中你一直不断在做的，从清晨4点、4点半一直到晚上9点、9点半，你不断的用功，不断的用功，非常严格的过着遵守戒律的生活，非常精进的在练习正定，非常睿智的培养智慧，并且净化你的心，非常的实用，非常的实际。如果这只是一种自信上的游戏，那么就不需要花10天的时间来参加这种像监狱一样的课程，没有必要的。你只要待在家里放录音带或录影带来听10天晚上的开示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里花10天的时间呢？因为你必须学习如何实际的练习，这是正法实用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然，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有一段大约1小时左右的开示，这并不只是为了满足知识上的需求，也不是为了要证明某个宗教优越的地方，跟这些毫无瓜葛。开示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解释这个修行方法，你应该如何修行，和为什么你应该以这种方式修行，就只是为了让你了解这些道理而已。开示的主要用意是要解释法的实用面，但是有时在开示中有意或无意的多少会谈到一些法的理论，有时候某些人可能会难以接受其中的某一部分的理论。法是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因此尽管人们来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教义，我们还是欢迎他们来参加这个课程，因为法就是法，法是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相同的利益。但是由于人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在他们第一次课程的10天中要他们接受某些理论，难免会有所迟疑。至于谈到法的实修，我到现在还没有碰到任何一个来自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传统的人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的。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都不可能会反对戒律的。 每一个宗教都要求我们过着守戒律的生活，过着道德的生活，这也就是你们在这里的生活。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也都不可能会反对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的修行方法，因为做心的奴隶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具有伤害性。内观方法培养出对心的控制能力，同时这个方法的所缘也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接着我们的呼吸来观察，呼吸并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宗派、某一个宗教、某一种信仰或是某一个教义的。这种修行的所缘是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吸进的气息和呼出去的气息，没有人会反对的才是。慧的修行是培养你自己的智慧，让你了解到你自己是如何产生负面的情绪而变得痛苦的。如果你不再产生负面的情绪，你就能够脱离痛苦，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干净。我想没有任何人会反对这一点，因为内观的方法的所缘也是一种实相，一种自己身心的实相。由于身和心的接触而产生了不同的感受，这些感受是自然的，是每个人都有的，也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宗派、某一个社会或是某一个宗教。因此法的实修总是可以让每一个人接受。但是对于理论，有时某些人可能会比较难以接受。如果你发现理论当中的某些部分你实在难以接受，那么就拿掉它，这并没有什么错的。在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母亲充满了爱心、慈悲和善意地为她的孩子准备了一道非常好吃的甜点，我们叫它做 Kheer 的一种牛奶布丁。它是用非常好的米、牛奶和干果等等上好的材料所做的个牛奶布丁，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甜点。当这位母亲拿给她的孩子吃的时候，这个小孩突然说：不，我不要吃。诶，有什么不对吗？我不想吃，因为没有用我的盘子装，我的盘子是很重要的。这位母亲将甜点改用她的盘子装好之后，再拿给小孩子时，好了，你的盘子现在用你的盘子装好了，你应该高兴了吧。这个小孩子说：不，我不要吃。为什么又不吃了呢？现在已经用你的盘子装好了呀，这里面有一颗黑色的小石头，所以我不吃。傻孩子，这不是黑色的石头，这种东西叫做豆蔻，它有特殊的味道，吃吃看吧，很好吃的。不，我不要吃，里面有一颗黑色的石头，里面有一颗黑色的石头。可怜的母亲，她能说什么呢？她说：好吧，孩子，如果你认为那是一颗黑色的石头，那么就把它拿出来，好好的享用其他的部分，以后如果你觉得这个也很好吃的话，再吃吧。现在先把它拿出来，好好的享用其余的部分吧。这个孩子却把整盘的甜点都给丢了，嘴里说：里面有一颗黑色的石头，里面有一颗黑色的石头。多么可惜。因此不要把整个法的理论通通给丢了，只要将你觉得像是黑色的石头的东西拿掉，先享用其他的部分。这位母亲充满了善意、充满了爱心、充满了慈悲地为她的孩子准备了甜点，事实上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像是黑色的石头的东西。这表示说，用词和专用术语一定要和我的旧习一样才行，否则我就无法接受它。没关系，可以用你的术语，法就是法，只要你了解法的实质内涵，术语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如果对于理论有任何难以接受的部分，先把它拿掉，以后也许慢慢的你就能够接受它了。但是法的实修部分没有东西要需要拿掉，因为戒、定、慧是不需要拿掉的。只要你修行戒、定、慧，不断的修行戒、定、慧，你就是在实践法，你就会从法当中得到利益，这就是法的实修，这一部分非常重要，特别的重要。再来，又要讲故事了。有一位教授，一位年轻的教授， 生活历练并不多，但是学问非常的好。他的名字后面有一大堆的头衔。有一次他坐船旅行，船上刚好有一位水手，是一位上了年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水手。这位老水手时常会到这位年轻教授的船舱那儿，听听这位教授充满智慧的谈话。老水手心里面总是会这样想，哇，这位教授是多么有智慧的人啊，多么博学多闻，多么棒的一个人啊。有一天当他们谈话结束，老水手要离开的时候，年轻教授突然问他，喂，老先生，你学过地质学吗？什么是地质学啊？教授，我不知道什么叫地质学，你知道我根本没有上过学，没念过大学呀，请告诉我什么是地质学。地质学就是研究这个地球的一门科学，你难道真的没有读过吗？是的，教授，我刚刚说过了，我没有读过什么书啊。哦，老先生，你真不信啊，如果你没有读过地质学，那么你就浪费了你四分之一的人生了。这位老水手听了以后觉得很难过，脸上一副难过的表情。他回去后想着，这么有学问的人说我浪费了四分之一的人生，那么当然我真的是浪费了四分之一的人生了。隔天老水手又到教授的房间去了，他们闲聊了好一阵子之后，当老水手要离开时，教授又问了他一个问题，老先生，你学过海洋学吗？教授，你说的是什么学来的？我是说海洋学是研究大海，研究海洋的一门科学。哦，不，教授，你知道我没有读过书啊。哦，多么不幸的人，那么你浪费了一半的生命了。老先生觉得非常的难过，哦，我浪费了一半的生命了。到了第三天，同样的，教授又问他，老先生，你学过气象学吗？这又是什么学来的？我听都没听过这个名词。这是研究天气啊、风啊、雨的一种科学。哦，不，教授，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上过学校的吗？老先生，你真是不信啊，你没有学过地质学，没有学过海洋学，也没有学过气象学，你真是不信啊，你没有学过这三种学问，就等于已经浪费了你四分之三的生命了。这位老水手内心觉得很难过，我已经浪费了四分之三的生命了。又隔了一天，这次轮到老水手匆忙地跑来问他，教授，你有没有学过游泳学呀？什么叫游泳学呢？我是说你会不会游泳？哦，不，老先生，我不会游泳。我为你感到难过啊，教授先生，如果你没有学过游泳学，那么你已经浪费了全部的生命了。现在我们的船触礁就快要沉没了，会游泳的人就能够安全地游到对岸去，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我就要为你惋惜了。我们也许可以学遍了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学或是那个学，但是如果没有学过游泳学的话，那么学了所有的这种学或是那种学的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是游泳学，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地研究书上的有关游泳的知识，或者是不断地和别人讨论游泳的知识而不下水游泳，那么这样子学习游泳学又有什么用呢？必须学习实地的游泳，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游渡这个生死的苦海而到达涅槃，解脱痛苦的彼岸。这就是法，是实修的法，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利益，只是在知识上或情感上打转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实际的经验才能够帮助你，这也就是你在这十天当中所一直在努力的。在这里修行的十天，你只踏出了非常小的一步，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是一辈子的事，也许是好几辈子的事。虽然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不管有多么漫长，也要从踏上正确的第一步开始。从来没有一个在正确的道路上踏过一步的人，是无法寄望他能够到达最终的目的的。一个人即使只是在这条正道上踏出了一步，就非常有希望能够再踏出第二步、第三步，像这样一步又一步，一步接着一步， 总有一天能够走完这条道路而到达最终的目标。你们都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都已经在这条正道上踏出了第一步。第一步虽然是小小的一步，但却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一步。我并不想贬低你们在这里的羞耻，但是你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这只是在这条路上很小很小的一步，这条路是非常遥远的。这就像在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上种了一颗种子，你是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这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就无法来到这里承受这颗种子。这是由于你过去是修持了足够的波罗蜜，才能来参加这个课程。种子已经种下去了，然而不管这是一颗多么棒的种子，不管你是多么肥沃的土地，如果你不好好的照顾的话，种子还是无法开花结果的。在这十天当中，这颗种子长出了幼苗，现在你要好好的照顾这个幼苗，就如同经验丰富的园丁照顾他的苗圃一样。现在这是一颗幼苗，你必须用一道篱笆将它围起来，这样牛只就无法靠近它，而将它给吃掉了。你必须适时的浇水，让它照适量的阳光，这样它才能顺利的成长。它会长大成一棵粗干而根深的大树，到那时候就不需任何的照顾了。园丁也就是不再需要照顾这棵粗干而根深的大树了。同时，这一棵我们照顾很久的大树，现在也开始回报我们了。这棵树所带来的一切成果都可以任我们尽情的享用，树上所开的花、所结的果实以及它所产生的树荫，一切的成果都是让我们享用的。你所要围的这道篱笆到底是什么呢？有哪些牛羊会过来吃掉它呢？当你回家以后，你会遇到一些亲戚朋友以及属于你社区社团的成员，当然基于好奇心，他们会问你，这几天你到哪儿去了呢？做了些什么事呢？由于法是公开的，就像一本摊开来的书一样，是没有任何秘密的。你自然会告诉他们，我到那里去，做了这个，修了这个方法。有些搞不清楚的人，也许会告诉你，哦，这并不属于我们的宗教，去学别的方法是很危险的。你即使是死在自己的信仰中，也强过于修学其他的东西。你听了以后就很害怕，就停止练习了，那么牛羊就已经把这棵幼苗给吃了，这棵幼苗就死了。你必须植一道篱笆，什么样的篱笆呢？你必须告诉这个人说，我现在修习的这个方法是在这个篱笆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超出范围之外。而在这个范围中，第一是戒，也就是道德，如果我过着一个道德的生活，你应该不会反对吧？我没有伤害到你，伤害到我们的传统吧？不不，没伤害。在这道篱笆当中，第二是定，也就是想办法成为我自己心的主人，接着观察呼吸来训练心，使心的变得专注。这一点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在篱笆中，第三是慧，也就是能去除心中的不尽烦恼，而从内心最深处的种种情结当中解脱出来。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另外，在这道篱笆当中，要培养出爱心、善意、慈悲心和毫无私心的为他人服务。这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没有人会反对。那么，你的幼苗就被保存下来了，牛羊没有把它吃掉，它就能够继续不断地长高长大。但是你还必须每天记得要为它浇水，每天早上和晚上，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这是最低限度，你必须为它浇水。新学员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疑惑，每天两个小时，我这么忙，怎么可能每天播出两个小时来呢？哦，不不，两个小时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多了。开始的时候看来似乎是太多了，但是事实上并不多。开始的第一年，你必须下定坚强的决心，我也许会失去某些世俗的享乐，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是要每天早晚持续的练习一小时。 但是事实上，你是不会损失任何东西的。这样做只是为了要让你自己有坚定的决心，坚定的阿迪塔纳。一开始是会有一些困难，就像你来参加这个课程，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你下定坚强的决心，在一个小时当中，你绝不改变姿势。一开始你也觉得非常的困难，但是经过练习，不断的练习之后，后面的几天你开始觉得容易了。 同样的，一开始你要试着每天早晚各练习一个小时，你会觉得很困难。但是下决心持续不断的练习，你就会发现一年后这件工作就变得很容易了。而且以后在你的一生当中，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这么容易，你甚至不用一年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了。你会开始了解到，每天花2个小时来禅坐，并不是浪费时间。 你的工作能力会增强，睡眠时间会减少。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以往要睡8个小时才足够，现在只要7个小时就够了。平常要睡7个小时的人，现在只要6个小时就够了。而如果你以前睡6个小时，现在5个小时就够了。因此，你可以很容易从睡眠中拨出1个小时来修行。以前你睡醒的时候， 你是真的一醒就起床了吗？有时候你只是赖在床上浪费时间，但是现在对一个内观修行者而言，每分每秒都非常的宝贵的，你经不起这样的浪费。你一醒来就会马上起床去做你每天应该做的工作，那么你的工作能力当然会提升。不管从事任何行业的人，都会发现工作能力明显的增加了。 在修内观之前，一个人如果每天必须工作8个小时，在工作结束之后，他会觉得非常的累，筋疲力尽。但是每天早晚固定修持内观之后，他会发现，以往要做的8个小时的工作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只要7个小时或6个小时就完成了。而且工作结束的时候，仍然精神饱满，想要做更多的工作，工作能力会增强，会增加。 我举我的老师乌巴沁长者的例子。乌巴沁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当缅甸独立时，他被任命为国家的首席主计官。他出生在非常贫穷的家庭，高中毕业之后，他的家里就无法供应他接受更高的教育，因此他必须工作。他在政府的主计部门找到了低阶职员的工作。由于勤奋的工作和坚强的毅力， 他升到了小主管的职位，因为过去政府当中的要员大都是英国人或是印度人，所以独立时缅甸的独立政府当然希望任用缅甸当地的人来当自己的部长。在政府的主计部这个部门，他们找到了乌巴沁这个人选。虽然他当时还只是一位低阶的主管，但是他是当时主计部唯一的缅甸人， 所以任命他担任首席的主计官，因此他成为缅甸独立之后的第一位首席主计官。当他还只是一个低阶职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内观了。他听说河的对岸有一位老师在教内观，一个人只要过去种下了内观的种子，种下过法的种子，听到这种讯息就会按耐不住的想去上课。当他一听到别人谈起内观， 他就会觉得，哦，这是我应该学的，我最好去试试看，我一定要去试试看。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乌巴沁老师的身上。当时他听到了这个讯息，他觉得太好了，我一定要去试试看。但是当时他的主管不让他请10天的假，主管说，现在正是审查预算，大家都忙得半死，我们不能让你请假。乌巴沁却说，我一定要去。 即使你要扣我10天的薪水，我都要去。我们不会扣你的薪水，你不能这个时候去。如果你去了，我们就炒你鱿鱼。虽然这样，他还是去了。他去参加了10天的课程，而由于他过去的波罗蜜，在这10天当中，他修得非常的好，非常深入内观。但是当他要回去上班时，心里面疑惑着，也许已经被炒鱿鱼了。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桌上有一个正式的公文封，他打开了一看，信里面写着：“你升主任了， 现在你负责管理这个办公室，薪水也调高了50%。这并不是意味着每个人来这里上完课，回家之后就会收到一封升等的信。但是谁又知道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呢？有很多这种例子，我不断地收到同学的来信说，参加了内观回来之后，我得到了这个，得到了那个，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敢保证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这种例子发生在乌巴庆老师的身上，他不断地升迁，一直到他当上了缅甸的首席主计官为止。当时的主计部就像其他的部门一样，充满了贪污和舞弊的情形。当人们要从政府那里领回合法的款项时，必须填申请表，只要一填表，就要从他该得的款项中取出一定百分比的钱来孝敬主计部的员工。从首席主计官到工友，要打点每一个人。主计部的每一个人都很会精打细算，他们都知道自己能够分到多少钱。现在乌巴庆当了首席主计官，他是一位合乎正法的人，不可能让这种贪污继续下去。他是一位非常有纪律的人，颁布了一项命令，任何一件送到主计部的申请案件，承办人员必须在48小时之内恢复，如果没有办法回复，就必须送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回复申请案。如果承办人员不做回复，又不将案件送到我这里来处理，这个人就是心怀不轨，他就必须被革职。但是如果只下这道命令是没有用的，法才有力量。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他开始教他的职员内观修行法。他到总理那里告诉总理说，总理先生，你要我当主计部长这很好，但是你看到处都充满了贪污舞弊，除非他们能够修内观，否则他们无法过道德的生活，正当的生活。请准许我另辟一个房间，每个月叫一些职员修10天的内观吧。因为总理也是一位言行举止非常合乎正法，他也希望他的政府官员都能够变得非常的廉洁，因此他答应，很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于是主计部的办公厅每个月都会办一次10天的内观课程，这样做才能够达到实际的成效。几年之后，邻里街坊谈到主计部时，都会称赞这是一个廉洁的部门，绝不会有贪污和舞弊。因此总理召见了乌巴庆老师，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觉得做得好还是不好？做得非常好，乌巴庆先生，你看看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我希望其他的部门也能够做得到。好吧，总理，我是一个公仆，如果把我调到那个部门去，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始改革的。哦，不不，如果我将你调到其他的部门去，那么你现在这个部门又开始舞弊了，我要你同时监管几个部门。有一段时间，他同时兼了3个部长的缺，一次要同时处理4个部门，责任非常的重大，但是他还是每天非常愉快的工作，并且处处展现出非常卓越的成果。听说不管他到哪一个部门，不论他桌上堆了多少的公文卷宗，无论卷宗的内容有多么复杂，只要他待在那里1个小时、2个小时或5个小时，只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桌上不会留下一本没有批阅过的卷宗，他都能够裁示，心变得非常的清静，在处理事情时能够深入问题的核心，很快的下决定，并且得到很好的成效。这样子你的工作能力就增加了好几倍，因此内观不但不会让你迟钝，反而使你非常有活力，使你的工作能力增加很多。人们常常问我，内观修行教人家不要执着贪爱，如果不执着不贪爱的话，我怎么工作呢？人就是因为他执着贪爱才会工作。哦，会问这样问题的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学过如何用不执着的方式来工作。当你执着的时候，你的内心变得非常的紧张，你变得非常的自我中心，你是在为你自己工作，只是为了我，为了我而已。但你一旦不执着时，所有的紧张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你工作的时候，虽然工作是为了谋生，为了养家活口，但是你却有一个更开阔的看法。不管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我也是为别人做的。想想看，有这么多人因为我的工作而得到利益。现在你的心态不再狭隘了，你的心较宽广，而且工作能力也增加了，所有的紧张都消失了，你的心变得十分的清楚，十分的平静，你能够做出很好的决定，正确而且快速的决定。如果这种情形只发生在乌巴钦老师的身上，那么大家也许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奇迹，但是它发生在这么多人的身上，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很多来参加过课程的学生也不断地写信告诉我说，现在我每天早晚都持续地修内观，我的事业改善了很多，我过得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和谐，世俗的一切生活也非常的美满。法是双管齐下的，不但对出世的生活有好处，对世俗的生活也有好处。因此每天早晚空出一个小时来修行，并不是浪费你的时间。那些停止每天修习内观的人，都是在第一年之内停止的。如果能够持续修持一年，就会发现很容易持续修行一辈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你们必须下定坚强的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年你都要每天早晚持续的练习。任何适合你的时间，适合你的作息，都要坚持练习，对你会有莫大的帮助。任何适合你禅坐的地方，就固定在那个地方禅坐，地方不需要很大，也许只要两英尺平方就够了。这个地方除了修行之外，就不要当作别的用途，这样就能够营造出一种很好的气氛。日后你就会开始感觉到每天坐在同一个地方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气氛非常好，就像在这个内观中心里面，人们到这里来只是修行，你到这里来就能够感觉到一种非常好的气氛。同样的，在你家里面，如果你能有一个空间只是用来禅坐而不做其他的活动，单纯的只是用来修内观，那么你就会感觉到在那里有一种非常好的气氛。能有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禅坐地方当然很好，但是却不是绝对必要的。身为在家居士，有时候也许要出差旅行，你无法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禅坐，也无法固定在同一个时间禅坐，那么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只要别忘了每天早晚一小时的固定修行就好。除此之外，每天就寝时要做一点小修行，只要五分钟就好，但是效果却很好。躺下来闭上眼睛，你开始去感觉身上的任何地方的感受，无常无常，至少在睡前的五分钟要这样做，然后早上醒来之后的五分钟也要这样做，养成一种习惯，每天你就能够觉知无常无常的醒来，也能够觉知无常无常的入睡，只要五分钟就够了。你就会发现到整个晚上这个心，这个不断产生贪嗔习性反应的潜意识的心，现在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就是去观察无常无常的现象。整个晚上你不断地感觉身上无常变化的感受，这会带给你非常好的效果。再一次提醒你，每天早晚一个小时，以及睡前和睡醒之后的五分钟。除此之外，不管在任何地方，不管在村落乡镇或是在城市中，只要有几位内观的同修住在附近，你们就能够自己找一个地方，至少每星期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共修。如果找到这种地方的话，每星期一起共修一次非常有帮助。比如说在一个星期当中，也许你会遇到一些非常不如意的事情，让你无法好好的修行，你的心变得非常的不平衡，你无法感觉到身上的感受，甚至无法修阿那巴那观息法。那么在周末时，如果能够和内观的法友们坐在一起共修，这种共修内观的气氛就能够让你充电，经过充电你就能够修得更好，对于未来的一个星期你也能有更好的精神来面对。有很多实际的例子显示，这种每星期固定的共修带来很多很多很好的 成效。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找一个地方共修。那些住在内观中心附近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好好利用中心，经常来到中心来共修。另外，每年最好能够播出十天，谢绝外缘，好好的修行。如果你真的想在这条路上建立起稳固的基础，如果你想在这一生当中有好成果的话，这种每年十天的修行是绝对必要的。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内观中心参加十天的课程或类似的课程。如果你住得太远无法办到，那么你可以为自己安排像这样的十天的课程。现在你已非常了解这个修行的方法了，只要能找到一个房间，能让自己和别人隔离，而且必须有人替你准备早餐和十一点的午餐，遵照和这里相同的时间表、相同的程序、相同的修行方法，开始的时候先皈依三宝、受持，并且严格的遵守八戒，前面三天修阿那巴那观息法，然后再修 Vipassana 内观。如果你能够一星期之前通知你的老师，当然很好。如果无法通知他也没有关系，毕竟在这个传承当中，老师只是散发慈悲的心念给你，如此而已。当你修内观的时候，至少有一些时候你的心念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心念，你就和整个宇宙当中这种无贪、无嗔、无痴的心念相应，和过去、现在那些修习内观的圣贤们所产生的心念相应，你和他们的波动有所接触，这种波动就会开始支持你。只要你能够实践法，法就能够开始帮助你。如果你不能正确的修行，无法期待会有好的结果。总之，每天早晚一小时，睡觉前和起床后各五分钟，如果能可能的话，每个星期大家聚在一起共修一个小时，以及每年十天的进京修行，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能够找到更多的时间修行，当然不必限制，花越多时间越好。当你忙于赖以为生的事业，忙于养家活口的日常责任时，你的整个注意力都要放在工作上。这时候，你的工作就是你修行的对象，就像你修观息和内观时一样，要认真的好好做，这样你才能在工作上，在世俗的领域有好的成就。但是如果有五分钟或是十分钟的时间，空闲的时间，那么就放松，把眼睛闭上，内心清楚的觉知，感受无常无常的变化。这样子，当你再度开始工作时，就会精神非常的饱满。或者是如果你必须等车或等人，必须等上半个钟头或是一个钟头，这时你没有工作。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内观修行者，你就会开始觉得烦躁不安，为什么我必须在这里等呢？于是就会产生负面的情绪。现在不一样了，你会认为要快乐，等就等吧。好，现在我刚好有机会来观察感受的无常变化，这时候可以张开眼睛来修习内观，观察自己内在的实相。你保持非常平静、非常宁静、非常平衡的心态，好好利用时间。每当你有空，就修内观；忙的时候，就好好的做你该做的工作，做出好的成绩。就像这样，你这一年参加了十天的课程之后，也许你发现还有假期，比如说五天的假期，就参加五天的短的课程，在周末到内观中心来参加两天的课程，星期五晚上来，待到星期一的早上离开，这样子用功也能从中得到许多的利益。因此好好善用时间吧。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为什么说它很宝贵呢？因为要净化自己的心，从所有的不尽烦恼中解脱出来，唯有人才办得到。老天爷只将这种殊胜的能力付给人类，而你已经开始在做的观察内在的实相，分析探究自己的身和心，了解痛苦如何升起，杂染不净如何升起，他们如何击败你的，你要如何才能脱离这些束缚。这些工作其他动物 无法做，鸟类无法做得到，爬虫类也无法做得到，昆虫也无法做得到，只有人才有这种天赋的能力。 或许你觉得这是全能的神所赐予的。如果你不好好善用你的属生的能力，那么身为人类和其他的生命又有什么差别呢？没有差别。你必须善用这种自我观察、观察实相的属生能力，来解脱你所有的痛苦，好好的度过这个人生。因此，当你身为在家人而忙于世俗的工作时，就专注在你的工作上；但是，一有空闲，就要专注在这个自我净化、自我解脱的工作上。当你参加像5天或2天的短程课程的时候，先将1/3的时间用在观习，而其余2/3的时间则用来修内观。但是每天早晚1个小时的禅坐，因为只有1个小时，就不一定要将1/3的时间用来观习，1/2的时间用来修内观了。内观还是主要的。无论哪一天，当你禅坐时发现你的心很激动，你就练习5分钟、10分钟或者是15分钟的观呼吸。如果心真的非常的焦躁不安，即使整个小时都观察呼吸也没有关系，下一次禅坐时就会更好。因此，如果必要观呼吸，又比如说，当你做到一半时，心念激动起来的时候，你还是用观呼吸来对治。必要时就要练习观呼吸，否则就修内观。我不断地强调着，当你修内观时，不要玩感受的游戏，否则就和内观背道而驰了。当你经验到愉悦的感受，经验到顺畅的流动感时，你因此而觉得非常的喜欢，开始对它产生执着贪爱。你在遇到粗重不愉悦的感受时，就升起厌恶的心理，这就不是在修内观，是完全违背内观的。要知道，不管是升起什么样的感受，都具备着无常的特性。要不断地清楚地明白，我必须从贪爱、厌恶这种旧有的习性当中解脱出来。这不只是在心的表层，不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而已。我必须在这个我们称之为潜意识的最深层，不断地感觉到感受，并且对感受常常升起贪嗔反应的这个最深层，解脱它的旧有的习性模式。这就是我必须打破的习性模式。然而，如果我仍然不断地增长相同的习性，我就不是在获得内观的利益，这就不是内观了。如果你能够不断地向这样的了解，你就能够正确地修行，并且获得修行的成果。还要记住，你每天的禅坐不能变成一种机械式的行为，像数念珠一样，不断地从头移到脚，从脚移到头，而忘记自己在做什么。内观的修持绝对不能变成机械式的行为，当它变成机械行为时，你就已经忘记了无常的这个事实，忘记要保持平等心，你又开始升起贪嗔的反应了。那么就稍微改变一下，再回来观察呼吸，或者是如果你本来移动得很快，现在就移动得慢一点；如果你原本移动得很慢，现在就移动得快一点。改变方向来转移注意力，摆脱单调的步骤。你心中应该非常的明白，我每天早晚修持内观的目的是要改变我的习性。只要我还是习性反应的奴隶，我就会不断地产生贪嗔及贪嗔的习性反应，这对我是极大的痛苦。我必须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每当我痛苦时，我也让别人痛苦，因此我不应该变成专门给别人制造痛苦的工具。有一点应该非常的清楚，我在修内观，这不是一种仪礼仪规或是宗教上的仪式，这是一种新的运动。我们做身体的运动是为了要保持身体健康强壮，同样的，内观也是一种能够让心理强壮的运动。了解了这一点，就要不断的练习，并且从法当中获得最好的成果。你要好好的利用现在所得到的这种殊胜的法、殊胜的修持方法，让自己不仅获益，而且不断的增长，让自己在法中成长，不断的在法中成长。在我们国家有这么一个故事，这10天来你听了很多的故事，也许老师说故事说上瘾了，你们也听故事听上瘾了，所以让我们在离开之前再听一个故事吧。从前在印度，有一位有钱的老先生，他的老伴过世了， 在我们国家，也许你们国家也是一样，家庭主妇掌管一切的家当，家中的钱财、珠宝、财产等等各种东西都由她来保管，她保管一大串的钥匙。现在家中的老太太过世了，老先生有四个儿子、四个媳妇儿，他还没有把钥匙交给任何人，他必须在四个儿媳妇当中选一个适合的人选。因此他把四个儿媳妇叫过来，告诉他们，我现在要给你们做一项测验，拿到最高分的人就能够保管这些钥匙。什么测验呢？他给他们每个人五颗玉米子，并且告诉他们，四年之后我会回来，你们要好好的保管这五颗玉米子，谁能将这五颗玉米子保管的最好，就能够保管所有的金钱、珠宝、谷物等等的工作，这就是你们的考试。老先生离开之后，大媳妇心里想，这个老头已经老糊涂了，要我花四年的时间去担心这五颗不值钱的玉米子，最好先把它们给丢了，等他回来时，我再从谷仓里面另外拿五颗玉米子给他就好了。他就把这五颗玉米子给丢了。二媳妇心里想，我要为这五颗玉米子担心四年是不值得的，但是谁知道，说不定这五颗玉米蕴藏着某种超能力，四年之后老爸回来也许会告诉我们，把它们给吃了，你就会获得这种或是那种的超能力，我不应该把它给丢掉，我最好把它们给吃下去，等他回来我再另外拿五颗给他。他就把玉米子给吃了。三媳妇非常想得到这串钥匙，她将这五颗玉米粒放在她房间里头，她放神像的地方，每天她去看神像，也顺便检查一下这五颗玉米子。四年来她就是这样子照顾这五颗玉米子。四媳妇拿到这个五颗玉米子之后，就把家里后院的那块地整理好，将玉米子种下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长出五株玉米，每一株玉米各有100粒的玉米，下一季他又把这个500颗玉米子种下去，下一季再种下去，就这样一直种下去，到了第四年，总共收成了好几吨的玉米。四年之后，老先生回家时，每一个儿媳妇都有自己的故事。当他听到第四个媳妇说，你给我的五颗玉米粒已经变成很多玉米了，现在谷仓都放满了，要请工人来搬运。老先生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儿媳妇不仅仅保存了五颗玉米子，还不断地让他们增长增多。我这个老先生也给了你们每人五粒法的种子，你们不仅要保存这五粒种子，而且还要让他们不断地增长。而且我身上没有一大串的钥匙，钥匙已经在你们身上，只要你不断地让法增长，就能够打开内在的天国之门，并且好好享用。你们可以打开内在的极乐世界之门而好好享用，你可以打开内在的涅槃之门而好好的享用，让自己不断的在法上增长，不断的在法上增长。这并不是要讨好哪一个人，而是为了你自己的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其他这么多人的好，为了这么多人的利益。在课程结束之前，我不会忘记这件小事，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因为在经商的家庭中长大，因此还有一些自私自利的习气没有完全的去除。什么样的习气呢？就是印度的传统观念。我几乎摒去了所有的传统观念，但对这个观念我还保留着。这种传统信念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从老师那里学习技艺技巧，却不送给老师厚礼的话，那么你学的技巧就没有用。我非常相信这种说法，这种美妙的说法。你们参加内观的课程之后所捐的款，增长了你们自己的波罗蜜。这些捐款是用在将来参加课程学生的身上，或者是扩充设备来给未来的学生使用的。老师得到什么呢？你们一定要送些东西给老师，而且对胖胖的老师，你们得送一份厚厚的礼才行。要送什么样的厚礼给这位胖老师呢？每天早上和晚上，在你修完内观之后，在你结束禅坐之前，当你说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快乐，这个时候你也许会想到我，即使你忘记了也没关系。当你说愿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快乐， 我也包括在所有的众生当中。你慈悲的心念会传送到我这里来，这就是你付给老师的厚礼。每天早晚，如果你忘了付这个礼的话，你学的这些修持的方法就不能够产生效用。记得要送你的礼，要不断的送礼。法是非常殊胜而美好的，是无价之宝。由于你过去种了某些好的种子，造了某些善业，才能够接触到这么纯净的法。你们都非常的幸运，现在已经学到了正法，要好好利用法，让自己不断在法上增长，不断在法上增长，为你自己，为你自己的利益，也为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利益。在结束这个课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修几分钟的慈悲观，几分钟的慈悲观。让我。